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乌克兰喜剧演员雅科夫·斯米诺夫写过一本书，书名叫《在美国每天六卢布的日子里》。他在书中这样写道：我来自苏联，在美国的商店里，我没想到会看到这么多琳琅满目的商品。在我第一次购物的时候，我看到了奶粉，只要加上水就成了牛奶。我又看到了橙汁粉，加上水就成了橙汁。我还看到了鸡蛋粉，加上水就是鸡蛋了。随后我看到了婴儿粉，这是个什么国家？婴儿粉当然大家都知道，其实就是婴儿爽身粉，加上水当然不会变成婴儿了。大家都知道，不是加点水就能创造出一个活生生的生命的。我觉得我们现在有个误区，就是一个活生生的门徒的诞生，只需要加一点点水就马上变出来了。然而，事实却远非如此。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段经文很美妙，它向我们描绘了为基督做见证的要素。这些要素通过新约圣经中第一个一对一传福音的例子体现出来了。有些人就是能够令人信服，有效而又充满激情地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在这个绝好的例子当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些人身上的那些要素。好了，我们继续这个行动传记的旅程，也就是继续学习《使徒行传》这本书。今天我们接着看第八章。我们先回顾一下前面发生过的事情，看看在撒玛利亚所发生的让人难以置信的属灵复兴。请大家把圣经翻到《使徒行传》第八章。现在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八章的四到六节。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地听从他的话。请大家跳到第十四到十五节。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我们再来看第二十五节经文。二十五节，使徒既证明主道，而且传讲，就回耶路撒冷去，一路在撒玛利亚好些村庄传扬福音。然而有一件事打断了这一系列不可思议的事件。顺便说一下，打断常常是神给的一个机会。请大家看第二十六节。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萨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这里原文中有一个连接词，但是，中文译本都没有翻译出来，应该是，但是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也就是说，腓力一直在撒玛利亚传福音，但是现在神要打发他去另外一个地方。 如果你想有效地为基督做见证，那么需要的第一个要素就是谦卑。把这个作为第一个要素似乎有点奇怪，不过这正是对腓力的要求。腓力在撒玛利亚的福音布道会一个接一个非常成功，撒玛利亚正在经历一次全体性的属灵复兴，而腓力就是这次复兴运动的头号发言人。他有能力带领一场声势浩大的圣灵运动，他本可以成为撒玛利亚教会的领袖，但现在神却对他说：腓力，现在你要离开万众瞩目的聚光灯，从舞台上走下来到后台去。如果那时候腓力的心中有一丁点想出人头地的欲望，他都会拒绝接受这个命令，会像丢特菲那样在教会里制造很多麻烦。就像约翰三书第九节所说的，在教会中好为首的丢特菲。丢特菲很喜欢出人头地。如果福音派教会需要增加点什么的话，那就是需要多一点谦卑。然而我们却在追随世界的样式，成为名人，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成为大牌明星。但是教会里没有这些大腕的位置，在教会里没有这些所谓属灵名人的位置。坦白地说，如果大卫在我们这个时代击杀了歌利亚，那他就再也回不了家了。基督徒媒体会采访他，邀请他进行巡回演讲，各种不同的访谈节目应接不暇，大卫肯定不会有时间写诗篇了。我们不会给这个世界留下深刻印象，因为我们忙于给彼此之间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们没有努力去影响我们所处的社会，因为我们太专注于在彼此之间施加影响。多一点谦卑怎么样？腓力之所以没觉得受到了冷落，或者不被欣赏、不被重用，就是因为他根本没去追求他自己的荣耀，他在追求神的荣耀。所以腓力实际上是在说：主啊，如果你让我离开这个面向成千上万人的轰轰烈烈的施工，而为了一个人的缘故去荒郊野岭的话，那我也愿意去。腓力的谦卑让我们知道了人的灵魂的价值。如果你想跟从主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里的那个命令，去做主的见证，除了需要谦卑，你还需要多一点顺服。在《使徒行传》第八章的这段经文中，有几个字让人惊叹不已，就是这里的第27节，腓力就起身去了。神对腓力的命令包括离开城市去旷野，离开对众人的服侍去服侍一个人，离开他已经知道的去迎接未知的。在他离开前，没人告诉他去找谁或为什么去找那个人，没有人告诉他。弟兄姊妹们，你们有没有想过，神没有差派一个天使去给那个伊索比亚人讲解基督的事情，而是差派了一个天使到腓力那里，告诉他让他去给那个伊索比亚人讲。为什么呢？为什么不直接派天使去讲给那个人听呢？因为马太福音28章19节的那个大使命，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个大使命不是颁布给天使的，神把这个使命给了我们。天使从来没有经历过个人的神救赎的恩典，但我们经历了。 现在请大家看第27节的后半段。不料有一个伊索匹亚人，其实就是埃塞俄比亚，现在的埃塞俄比亚，是个有大权的太监，在伊索匹亚女王干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我们可以从这节经文中了解到这个人的三个特点。第一，他是埃塞俄比亚的一个政治人物。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他是从伊索匹亚，也就是埃塞俄比亚来的，更确切的说，是从干大基女王那里来的。当时埃塞俄比亚覆盖了非洲东北部尼罗河上游的两岸地区。那时候人们相信，埃塞俄比亚的国王们都是太阳神的化身，他们都代表神明来统治那个王国。按照他们的习俗，实际统治权是掌握在王太后的手上，他的世袭头衔就是干大基。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这个埃塞俄比亚政治人物是掌管整个王国的财政大权的，相当于我们的财政部长。第二，第27节还告诉我们，他是个太监。太监是被阉割的人，被安排负责国王的后宫嫔妃，也就是三宫六院。这些人通常都位高权重，是国王非常信赖的人。根据圣殿的律法，因为他是个太监，所以是不能进入圣殿的。虽然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他去耶路撒冷敬拜，但显然他无法进入圣殿来敬拜。不过他很可能去了会堂，跟拉比们有过交流。后面的经文告诉了我们这方面的一点线索。第三，这个人是真理的寻求者。请大家看第28节。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据说他的名字，就是这个太监的名字，叫朱迪斯，是个很有权势的非洲政治家。他跋涉了大约320公里的路程，来到耶路撒冷寻求真理。然而他离开犹太教的中心时两手空空，就像他刚来时两手空空一样，他没有找到他所寻求的答案。所以他在先知以赛亚的书卷中寻找，过会儿我们就会看到他读的一段经文，是用希腊语翻译的旧约圣经，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七十世译本圣经。他在字里行间迫切地寻找着。这个人所受的教育使他能够阅读，甚至能读希腊语的七十世译本，看来学问不小。他在王国所处的高位使他能旅行到耶路撒冷来，而他所拥有的财富使他有能力买一个以赛亚的书卷。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是，他选择买了以赛亚这个书卷。也许有一个拉比很善意地告诉他，以赛亚对太监说了很鼓励的话，就像以赛亚书第56章所记录的。这就是腓力要遇到的人。大家不要忘了，从来就没有人告诉腓力他为什么要走旷野的路，没有人告诉他要去多久，也没有人告诉他会遇到什么，只是告诉他去，然后顺服的腓力就去了。这就是想有效地为基督做见证所需要的第二个要素，顺服。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需要的第三个要素，就是多一点主动性。我们来看《使徒行传》八章的第29节。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走。请注意，圣灵没有对腓力说，如果让你去敲那个车的门，你会觉得舒服吗？或者 你能不能去接触一下那个政治精英？或者你喜欢哪种传福音的方式？是当面指出他的罪的方式，还是在生活中以比较自然的方式来传福音呢？圣灵没有这么说，圣灵也没说你觉得给埃塞俄比亚人传福音是不是你的属灵恩赐呢？圣灵只是说，腓力，你去靠近那个车。这个事件教导了我们一个很美妙的真理，就是神的主权贯穿在传福音的整个过程当中。神对这个埃塞俄比亚人的一切事情都知道，神知道他的权势和声望，神也知道他心里的空虚，神知道他为什么到耶路撒冷来了，神看到他没能进入圣殿，神也看到了他在一个会堂从拉比手里买了一卷旧约的书卷，神当然也知道他买了哪个书卷。神还知道当腓力来到他跟前的时候，这个埃塞俄比亚人正在读哪一段经文。这个坐在车上的埃塞俄比亚人参加了宗教的敬拜活动，或至少是试图去参加，他读了经文，他寻求真理，他真诚渴望属灵的事实，他为了宗教的缘故不惜花费金钱，他不怕被身边的人看作是异类，他愿意在属灵的征程上承受艰辛。除了以上这一切，他还是一个失丧的人，需要有人来给他指点迷津。神就是需要有个人来作为神的代表与神同工，在这个埃塞俄比亚人需要的时候去见他，把真理带给他。你是不是有空成为神的那个使者呢？人很自然的倾向就是做一个隐蔽的基督徒，也就是说，我是神的默默的见证者。我们应当避免这样的倾向，见证者是要站出来说话的，没有沉默的方式，没有在需要做见证的时候保持沉默的，总得有人主动来做点什么。腓力，这个谦卑而又顺服的腓力，现在神要让他运用传福音所需要的第三个要素，也就是主动性了。神就对他说，腓力，去赶上那个马车。怎么赶？你就去做吧。现在我们来看第三十节，腓力就跑，腓力是跑过去的。这就引出了我要说的第四个要素。前面我讲了，对于那些想有效的以自己的言行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人，也就是想好好的传福音的人，需要多一些这几个要素。第一个要素是谦卑，第二个要素是顺服，第三个就是主动性，而下面要讲的第四个要素就是需要多一点策略或者是机制，策略或者是机制。我们再来看看第三十节这节经文，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大家再想想这个场景，腓力是直接接受了圣灵的指示，他完全可以跑过去说，嘿，说你呢，神差派我来告诉你怎么悔改，你这个罪人，现在让我上车，我来给你讲讲这个好消息，给你说说这个福音。不是这样的，经文告诉我们腓力是跑过去的，这也恰好证明了腓力的主动性。他听到这个人正在大声的读，腓力马上非常机智的想好了第一个问题，嘿，你读的那些东西你明白吗？腓力知道那个问题的答案，他知道他跑到旷野里找到那个人就是要把福音带给他。腓力完全可以这样说， 我猜你肯定搞不清楚以赛亚在说什么，对吧？好了，算你走运，今天对你来说真是个好日子。腓力没有这样说，他那个机智的问题引来了这个人谦卑的回应。大家请看第31节经文，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于是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有人把机智定义为当你特别希望让人感觉像在家里一样的时候，你能让某人有这样的感觉的能力。我再把这个定义说一下，当你特别希望让人感觉像在家里一样的时候，你就能让这个人有这种感觉，你具备这样的能力，这个被称为机智。策略和机智是现在缺乏的一个要素。教会对现在邪恶的社会非常焦虑，感到很灰心，也很愤怒，但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圣经在路加福音8:12告诉我们，撒旦蒙蔽了那些不信之人的意念，免得让他们信了福音。你该如何面对一个对圣经一无所知的人呢？对于那些提出令人失望的问题的人，你该如何回应呢？有一位女士在一家很大的航空公司负责接听客户的电话，处理机票预订的事情。在工作中，她累计解答了13万个问题。他是这样描述这个让人哭笑不得的工作的：工作中，我回答了客户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有的成年人不知道 AM 和 PM 的区别，也就是不知道上午和下午的区别。有的女士问我怎么对付她的女儿。有个女士不知道转机的意思，以为是要换衣服。总之，什么样的问题都有，千奇百怪。在这5年中，我算是领教了有些人对地理知识的缺乏到了一个什么程度。有个丹佛的女士，从来没听说过辛辛那提这个城市。有一位先生，他不知道南方的城市不止一个，他以为南方的城市就一个。达拉斯的一位先生想在付费电话亭里用硬币来支付机票钱，什么样的人他都遇到了。当有人问我某个航班是否能飞到新泽西第35号高速公路收费口的时候，我知道这下麻烦来了。还有一次，有个人问我说他想飞到伊利诺伊州，我问他想去伊利诺伊州的哪个城市，他回答说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我经历过13万个小战争，已经是个有智慧的老兵了。现在我在接听完每个电话的时候，依然会以这句话来结束：感谢您的来电，祝您生活愉快。这个负责机票预订的工作人员所做的是在策略方面的一个很好的榜样，把这个添加到你的见证里，看看神会多少次使用你来帮助别人在天堂里预订一个地方。第五个需要多一点的要素就是专注，请大家看看第32-35经文的内容。第8:32-35经文，他所念的那段经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述说他的世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太监对腓力说，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是指着自己呢？是指着别人呢？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 对他传讲耶稣。大家想过没有，腓力完全可以滔滔不绝地给这个埃塞俄比亚人讲讲五旬节的事情。在圣灵降临后，他亲眼目睹了在耶路撒冷发生的那些事情。腓力也可以告诉这个人他在第一个教会里担任执事的事情，还可以跟他说说在撒玛利亚他作为宣教先锋的各种丰功伟绩。腓力没有这样做，他从圣经开始向这个埃塞俄比亚人传讲耶稣。腓力所专注的就是耶稣基督，其他的事情一概都不重要。这段经文也很奇妙，是出自于以赛亚书的第53章。这个埃塞俄比亚人从这几节经文中可以得知，所描述的是某个人悲惨的死亡。他问腓力，以赛亚说的是不是他自己还是其他什么人？然后腓力就开始向他讲述这个献出自己生命的救主，还有他那无与伦比的爱。这位神的羔羊为了全世界的罪来受死，默默地接受自己的死。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地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地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段经文很美妙，它向我们描绘了为基督做见证的要素。这些要素通过新约圣经中第一个一对一传福音的例子体现出来了。有些人就是能够令人信服、有效而又充满激情地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在这个绝好的例子当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些人身上的那些要素。如果你想有效地为基督做见证，那么需要的第一个要素 就是谦卑。腓力的谦卑让我们知道了人的灵魂的价值。如果你想跟从主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里的那个命令去做主的见证，除了需要谦卑，你还需要多一点顺服。大家不要忘了，从来就没有人告诉腓力他为什么要走旷野的路，没有人告诉他要去多久，也没有人告诉他会遇到什么，只是告诉他去，然后顺服的腓力就去了。这就是想有效地为基督做见证所需要的第二个要素，顺服。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需要的第三个要素，就是多一点主动性。神就是需要有个人来作为神的代表与神同工，在这个埃塞俄比亚人需要的时候去见他，把真理带给他。你是不是有空成为神的那个使者呢？人很自然的倾向就是做一个隐蔽的基督徒，也就是说，我是神的默默的见证者。我们应当避免这样的倾向，见证者是要站出来说话的，没有沉默的方式，没有在需要做见证的时候保持沉默的，总得有人主动来做点什么。腓力，这个谦卑而又顺服的腓力，现在神要让他运用传福音所需要的第三个要素，也就是主动性了。神就对他说，腓力，去赶上那个马车。怎么赶？你就去做吧。现在我们来看第三十节，腓力就跑，腓力是跑过去的。这就引出了我要说的第四个要素。前面我讲了，对于那些想有效的以自己的言行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人，也就是想好好的传福音的人，需要多一些这几个要素。第一个要素是谦卑，第二个要素是顺服，第三个就是主动性，而下面要讲的第四个要素就是需要多一点策略或者是机制，策略或者是机制。我们再来看看第三十节这节经文，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大家再想想这个场景，腓力是直接接受了圣灵的指示，他完全可以跑过去说，嘿，说你呢，神差派我来告诉你怎么悔改，你这个罪人，现在让我上车，我来给你讲讲这个好消息，给你说说这个福音。不是这样的，经文告诉我们腓力是跑过去的，这也恰好证明了腓力的主动性。他听到这个人正在大声的读，腓力马上非常机智的想好了第一个问题，嘿，你读的那些东西你明白吗？腓力知道那个问题的答案，他知道他跑到旷野里找到那个人就是要把福音带给他。腓力完全可以这样说，我猜你肯定搞不清楚以赛亚在说什么，对吧？好了，算你走运，今天对你来说真是个好日子。腓力没有这样说，他那个机智的问题引来了这个人谦卑的回应。大家请看第三十一节经文，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于是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有人把机智定义为，当你特别希望让人感觉像在家里一样的时候，你能让某人有这样的感觉的能力。我再把这个定义说一下，当你特别希望让人感觉像在家里一样的时候，你就能让这个人有这种感觉，你具备这样的能力，这个被称为机智。 策略和机制是现在缺乏的一个要素。教会对现在邪恶的社会非常焦虑，感到很灰心，也很愤怒，但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圣经在路加福音8:12告诉我们，撒旦蒙蔽了那些不信之人的意念，免得让他们信了福音。你该如何面对一个对圣经一无所知的人呢？对于那些提出令人失望的问题的人，你该如何回应呢？有一位女士在一家很大的航空公司负责接听客户的电话，处理机票预订的事情。在工作中，她累计解答了13万个问题。他是这样描述这个让人哭笑不得的工作的：工作中，我回答了客户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有的成年人不知道 AM 和 PM 的区别，也就是不知道上午和下午的区别，有的女士问我怎么对付她的女儿，有个女士不知道转机的意思，以为是要换衣服，总之什么样的问题都有，千奇百怪。在这5年中，我算是领教了有些人对地理知识的缺乏到了一个什么程度。有个丹佛的女士从来没听说过辛辛那提这个城市，有一位先生他不知道南方的城市不止一个，他以为南方的城市就一个。达拉斯的一位先生想在付费电话亭里用硬币来支付机票钱，什么样的人他都遇到了。当有人问我某个航班是否能飞到新泽西第35号高速公路收费口的时候，我知道这下麻烦来了。还有一次，有个人问我说他想飞到伊利诺伊州，我问他想去伊利诺伊州的哪个城市，他回答说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我经历过13万个小战争，已经是个有智慧的老兵了。现在我在接听完每个电话的时候，依然会以这句话来结束：感谢您的来电，祝您生活愉快。这个负责机票预订的工作人员所做的是在策略方面的一个很好的榜样，把这个添加到你的见证里，看看神会多少次使用你来帮助别人在天堂里预订一个地方。第五个需要多一点的要素就是专注，请大家看看第32-35经文的内容。第8:32-35经文，他所念的那段经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述说他的世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太监对腓力说，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是指着自己呢？是指着别人呢？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大家想过没有，腓力完全可以滔滔不绝地给这个埃塞俄比亚人讲讲五旬节的事情。在圣灵降临后，他亲眼目睹了在耶路撒冷发生的那些事情。腓力也可以告诉这个人他在第一个教会里担任执事的事情，还可以跟他说说在撒玛利亚他作为宣教先锋的各种丰功伟绩。腓力没有这样做，他从圣经开始向这个埃塞俄比亚人传讲耶稣。腓力所专注的就是耶稣基督，其他的事情一概都不重要。这段经文也很奇妙，是出自于以赛亚书的第53章。这个埃塞俄比亚人从这几节经文中 可以得知，所描述的是某个人悲惨的死亡。他问腓力，以赛亚说的是不是他自己，还是其他什么人？然后腓力就开始向他讲述这个献出自己生命的救主，还有他那无与伦比的爱。这位神的羔羊为了全世界的罪来受死，默默地接受自己的死。腓力向他描述这位耶稣在犹太人公会面前被脱光衣服，被罗马人鞭打，被高呼钉死他的暴民们讥笑。此时耶稣其实只需要一句话，就可以让十二营的天使从天父荣耀的宝座前来，把耶稣的敌人在一瞬间一扫而光。耶稣只需要一句话就行了，但他却沉默不语。腓力肯定向那个太监解释了为什么耶稣会沉默不语，因为作为道成肉身的永生神，耶稣来到这个世上就是为了像他那样的人而死。那个太监肯定有一肚子的疑问，如果你曾经给别人传过福音，你就知道人们会问各种稀奇古怪的问题。在向人们讲说耶稣基督时，你所面临的其中一个挑战，就是让那个人只关注在自己真实的需要上。他们真正需要的，不是为什么他们的祖先从来没有听说过福音，也不是宇宙的年龄问题，他们真正需要的是对这个重要问题的回答。你打算怎么面对耶稣基督？从这段经文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腓力不仅解释了救恩的计划，还讲述了信徒借着洗礼来认同基督的事情。请大家看第36-38节经文。二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哪，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腓力说，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他回答说，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于是吩咐车站住，腓力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去，腓力就给他施洗。你希望也像腓力那样吗？那不仅要专注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你还需要再多一点东西。你需要多一点随时等候，为基督做见证，还需要随叫随到。我们继续来往下看第39-40节经文的内容。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太监也不再见他了，就欢欢喜喜地走路。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腓力，他走遍那地方，在各城宣传福音，直到凯撒利亚。大家注意到了这里说的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吗？刚给那个太监施洗完，还没来得及把溅到脸上的水擦干净，就马上被提走了。腓力施工的地点又换了。腓力本可以跟这个埃塞俄比亚的财政部长继续交谈，本可以就此在埃塞俄比亚发起一场福音运动，本可以成为这个位高权重的人物的座上客，本可以跟埃塞俄比亚的女王一起吃个饭，给那些上层人物传福音。如果腓力留下来，这些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就像第26节一样，第40节在原文中也有一个连接词，但是中文译本也没有翻译，应该是但是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腓力，表达了一种中断或者是打断了的含义。腓力原来在旷野，但是后来 又换到了另外一个地方。我不知道他被提走以后是不是浑身上下还是被水浸透着，滴滴答答的往下滴水，但我知道菲利总是随时等候主的差遣，随叫随到。以上这六个要素可以帮助我们有效地为基督做见证。我再来总结一下，第一个要素是谦卑，第二个要素是顺服，听从神的引领，第三个要素是主动，积极参与，第四个要素是策略，能够机智地处理各种情形，第五个要素是专注，定睛于耶稣，第六个要素是随时等候，能随叫随到。这些要素如果我们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多一点的话，我们就一定能有效地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最后我们再来看看，在实际生活中怎么才能成为像腓力那样的耶稣基督的见证者。第一，要成为像腓力那样的人，首先要说话算数，过圣洁的生活。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描述了神要使用的器皿，是那些已经被洁净和分别为圣了的器皿。如果你说出来的事情你自己做不到，那你最好就别说。所以要成为像腓力那样的人，首先要说话算数，过圣洁的生活。第二，要成为像腓力那样的人，就要摆上自己，把别人的需要放在首位。做见证不是一个能力的问题，而是态度的问题，是不是愿意摆上自己，为了别人的益处而随叫随到。第三，要成为像腓力那样的人，需要明白圣经真理，这个很重要，需要明白圣经真理。神没有按照你的方式来差派你，也许是因为你还不真正明白他的话语，你的时候还没有到，你还需要预备学习装备自己。最后，与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的不断成长会激发我们成为像腓力那样的人，就是我们与主耶稣之间的关系的成长会激发我们成为腓力那样的人。有了与基督之间的关系和来自于基督的平安，就会驱使我们，引领我们去完成神所托付的事情。借着基督自己的话语，当神给了我们服侍的机会时，我们就不会错过，会抓住这样的机会去服侍神。我现在在看一本很好的书，书名叫《六十个创始人》，讲述的是在过去的200年间所兴起的各种属灵运动，差不多是神在美国和英国这两个国家他的作为的一个历史。我来给大家念一个这本书上的故事，很有意思。故事是这样的，在19世纪中叶，在英格兰的一个普遍看法是，孩子们搞不懂神学，也无法真正信主，没有人给孩子们传福音，人们认为孩子们就该去教会，哪怕他们不愿意，一直到他们的年龄足够大的时候，他们才会真正明白。有个名叫佩森·哈蒙德的年轻人对此却有不同的看法，他说服了一个在伦敦西区的牧师，让他来给孩子们举行特别聚会。宣传单张和广告发布出去了，活动那天晚上教会来了1000多人，到处挤满了人，教会的座位重新安排了一下，让孩子们坐在礼堂的中间部分，成年人都坐在后排。整个聚会都是以孩子们为中心，所唱的赞美诗歌歌词都很简单，旋律都很明快欢乐，祷告很简短，所使用的语言也是孩子们能听懂也喜欢听的。讲道人用适合孩子们的方式激发起孩子们的兴趣， 给他们讲解福音信息。哈蒙德把讲坛撤去了，站在一个平台上来跟他的年轻听众们说话。他讲述一些很有趣的故事，甚至问他们一些问题，使圣经的教导非常清晰而且吸引人。在最后一首赞美诗唱完以后，他邀请孩子们留下来给他们做一下辅导，这又是一个创新。结果那天晚上，很多孩子都说他们相信了耶稣基督。包括本教会和外面的成年人，对这个做法的反应却是批评的态度。他们认为鼓励孩子们决志信主是危险的，还有人指责他玩弄孩子们的感情，说他是哗众取宠。然而，哈蒙德连续四个晚上用这种方式在教会里讲道，有几百个孩子都决志信主了。这个事情后来兴起了一个运动，一直持续到今天，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读经会。这是由专门从事孩童与家庭福音事工的组织发起的，结合圣经教导与搭建乐高积木的活动来给孩子们传福音。这个事工现在已经扩展到100多个国家，他们的使命宣言是，我们渴望把神的话语带给年轻的世界。我在想，神会不会给我们机会，让我们成为他的代表，他的信使，把福音传讲出去呢？我们怎样才能完成神的这个托付，有效地为基督做见证呢？答案就是，让以下这六个要素在我们的生命中能再多一些：谦卑、顺服、主动、机智、专注于耶稣。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愿意随时等候，随叫随到。另外，那个埃塞俄比亚的太监后来肯定成为一个更像腓力的人了，因为在教会历史上，我们发现就在几年后，第一个大规模的全国范围内有组织的新约教会的兴起，一大批优秀的教会领袖的出现，并且能够带领教会走过几代人，这样的事情没有发生在小亚细亚地区，没有发生在欧洲，而是出现在北非。早期教会领袖艾任纽说，这位太监回到埃塞俄比亚以后，生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并发起了一场运动。如果我们能把刚才提到的那些要素添加到我们的生命中，靠着神的恩典，他也许真的会使用我们去拯救一个灵魂，甚至会使用我们去发起一场运动。但愿神为了他自己的荣耀来使用你和我，把人们带到他的面前。亲爱的天父，我们的主耶稣在升天前给了我们每一个跟从他的人一个大使命，就是让我们到各处去把你的福音传讲给身边的人，使我们身边的这些人也成为他的门徒。感谢你借着这段经文给了我们一个传福音方面的一个完美的榜样。腓力以他的谦卑，以他的顺服，以他的主动性，以他的机智，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让我们能够去效法他。更重要的是，因着他的顺服，你的福音就传开了，你的国度就扩展了，你的荣耀就被人颂扬了。天父，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遵行你的大使命的时候，能够给我们加添力量，指引我们前方的脚步，赐给我们够用的智慧，让我们能够去忠心地完成这个使命，直到见到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那一天。谢谢天父，听我们这同心合一的祷告，都是奉靠我们的救主 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